我们听一下第七首吧，试一下啊，就是第七首听一下。呀，这个大家知道它是属于什么声音吗？
假声，
对，
假声，
假声男高音啊，这也叫做 contralto 啊，也叫做宫廷男高音啊。最早叫做宫廷男高音，为什么叫宫廷男高音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在那个宫廷里唱歌，女生是不可以在宫廷里唱的，所以很多那个时候他们从你十几岁开始就把那个男的声音，就是男的他阉就叫阉割歌手、阉人歌手啊，就把他阉割了，变成女生了。所以基本上从10来岁开始，他们就把阉割训练他们成为女生。所以呢，当年的时候，的 contralto 呢，通常都是以女中音的声音形象出现的，比如唱 Oh, it's a baby 这样子的。后来变成有的时候他们也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先不一样了啊。所以呢，在那个年，它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声部的一个品种。当然了，现代的人在学唱这个假声的这种宫廷男高音就没有必要，肯定也没有去再给阉割了之类的了。但是在当年那个年代的时候，所谓叫阉人歌手啊，叫做阉人歌手，那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演出的酬劳啊，比主角儿比那帮大角儿还高啊，所以他们就是非常非常受尊重吧，而且他们也就是地位也是很高的，所以就叫 counter tenor 假声男高音啊，假声男高音也要。也叫做宫廷男高音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听一听他唱的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个人他是一个俄裔的法国人，他唱演唱那个清唱剧啊，那个就早期的那些清唱剧唱的比较的多，而且他唱的花腔的那个作品也唱的不少，所以这个以后有时间我们才来去欣赏。刚刚现在也就是起了一个头啊，他对巴洛克时代的那些清唱剧唱的比较的多，好，那我看我们这首歌呢就先欣赏到这里，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好几首。那就先听到这里。那么下面呢，就是一首，舒伯特的另外一首叫做《死神与少女》啊，《死神与少女》这首歌，它是，作品是第531号，作品531，它是 D 小调的啊，442拍子这样子的。死神与少女呢，它是1817年创作的一首歌啊，那么这首歌它就比较属于一种小型的、比较戏剧性的啊，它在那个戏剧性的这种感觉，那好像就像我们在欣赏上次的那个叫什么，我们上次欣赏的那个魔王的时候，有点跟他有点好像有点那种接近的感觉啊，当然不是完全一样，它类就有点接近，那它也是属于这个它在钢琴伴奏部分呢。也是出现了那种魔王的那不是魔王死神，骚扰的脑袋在魔王里，就死神与少女了。他开始他也是属于两个人物啊，开始的部分在钢琴刚刚弹奏出来的时候，他是首先是死神的这种音乐的这种形象就出来了，死神出来以后，那然后呢，这是一个少女就很着急的啊，那个就是跟他对抗啊。就等于是说，在前奏的时候，这个死神呢，就是踏着那种很重的那个脚步走向了这个少女了，所以他的那个钢琴的那个低沉的音啊，就很暗的、很阴沉的那种和声，就是对比出这个死神的一个形象就出来了。那么面对这个死神呢，这个一步一步的逼近了的时候，这个少女就发出了尖叫啊！开始的时候就少女很急促的啊，那么伴奏也跟着很急促的这样的，就能够体现出少女这种内心的一种惶恐啊、惊慌恐惧。那么等她唱的我还年轻的时候，她那个音乐马上她就有一个变化了，一个小二度很近的，就是那种局促不安的。我还年轻，我都不能跟着你走啊！就是表现这个少女她对死的这种害怕了，她对生的一个渴求。对，很渴望来求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那么他可是他抗拒半天，他也抗拒不了，他是很微弱的。这冷酷的死神呢，他还是敲着他的丧钟啊，在那个死神的这个形象出来的时候，他使劲就是一直始终保持着这种很那个灰的苍白的那个冷酷的无情的这种声音啊，一直唱到最后，包括最后一幕。 落到最后，基本上就是说你逃不过了这个死神的这种你逃不过去啊。其实实际上这也是等于是说这一首歌曲它整个的歌词来讲，它的意思来讲，对死的是一种抗议的一个这种表现了。它也反映出来当时舒伯特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软弱的这种市民阶层，你尽管你力图去抗拒它，你也没有办法摆脱那种强大的封建的那种黑暗势力的这种压迫啊，所以也是很无奈的、很悲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了，一个悲剧了，就好像是舒伯特本人一生的写照一样。舒伯特一生，贫困交加，而且他也就是基本上也是对这样的这种情绪把握的很到位，因为他自己设身处地，他也是有这样的这种感觉啊。哎，这首歌呢，它是在 D 小调的啊，2/2拍的节奏上。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到刚刚开始最开始的部分是死神的这种脚步声，然后一出来的声音就是那种少女急促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这种急促的，然后到我们再听到最后，特别是听到最后一个音落到最低的低音上了，就是很鲜明的写照啊。我们来欣赏一下，看看第一个唱的是啊，杰西·诺曼，大家喜欢的，听一下他唱。啊，这杰西·诺曼，因为她是比较大号的女高音，她适合唱。但是我们再听一下第十二个，那个是女中音唱的，叫 Robinson 的，安德逊，我们听一下她唱，我们再对比一下他们两个人啊。这个安德森是美国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黑人歌手啊，也获过什么格莱美奖。所以我们刚刚听的两位都是黑人演唱的啊，只有黑人他们能够有这么低的声音，所以他已经把这首歌非常适合低声的这种声音演唱。那包括他把最后最低的音已经到 low D 了啊， low D 已经非常低了，对于女生来讲非常非常非常难得能唱到了哒哒哒低保都到这里来了啊。所以他这个最后的一个音就表达这首歌的那个死神已经赢了啊，他赢了，他已经把那少女带走了啊，进到把他已经带走了这个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听起来这个就是他前面一遍就是少女的这种声音，然后后面后半部分就是死神的这种啊无情的一直持续在相同的音高上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把它拉下去了啊。那我们现在听一下这个里边的第二个呢，它是那个声音就是相当特别的，好像他也是属于这种 counter tenor 的，他前半部分少女的声音用的是假声唱的，然后后半部分他又用的真声唱的。我们听一下，应该是第二个，我看一下啊，第十。这个也非常的特别啊，我们听起来啊，这个他也是开始前半部分用女生的声音唱，那后半部分又用了那个男低音的声音唱，当然了他没那么低，最后的一个音低不下去了，他高了八度，很多人到最后一个音都低不下去，我也低不下去，那所以他又高上去了也没有关系，当然了如果低下来的，刚刚我们前面听那个罗宾森唱的，安德森唱的那个哇，那个真的是很到位，当然这个又是很不同的一个版本了，也是听起来也是相当的精彩，它两个不同的对比就等于两个人物啊 分就是表现得很明确、很明显。那我们现在听下面的那一首啊，第十一个安娜，她这个人唱的，应该是个女中音。关死神与少女，基本上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还可以在网上有空的时候再找一些其他的再听，因为非常非常的多，我只是找几个代表性的介绍给大家听。啊，OK，那接下来我们就欣赏《暮春》。